这是因为缺了内支因、哦、这个问题常常有人在问、哦、常常有人在问说，那佛菩萨这么慈悲，为什么我还这么苦、哦、那我都已经那个学佛这么 多年，我已经皈依十年了，为什么我还这么苦、哦、那我也念了很多佛很多经，为什么我还这么苦、哦、那其实呢，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众生这一边、啊哦、因为众生他没有办法对三宝行真实的皈依，那对三宝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依然还随着烦恼转，因而产生苦恼轮回不断。因此我们要了解的是，未能被救度真正的原因是众生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位虽然没有被众生请求，却由于呢大悲心想要救度众生的心呢，想作为众生助伴的心，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佛，这个永远精进没有懈怠的行利他，无比圣妙真实皈依的对象，正是我们应该去投靠的大医护，所以应该真实来皈依佛。而这个赞中说呢，佛自己说，我是你们无医护者的助伴、哦、那由于抱着这个大悲心，永远精勤无懈怠的安悯众生，救度众生，有谁能够比佛更尊胜呢、哦、我们众生都应该来医护他，如果不皈依佛，就会人在轮回的苦海当中沉溺。那如果能够真正的接受佛法，就是根性在下列的众生也能够获得利益。这句话很重要、哦、这句话是重点、哦、一切能够利他的善巧方便，只有佛的智慧能够完全了知、哦、所以一切外支因佛都已经承办、哦、只是由于这个内支因的缺少，愚痴的众生才会在轮回中受苦。所以我们呢，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常常啊听别人讲，自己也觉得自己一个是愚痴性重啊，业障深重啊，哦什么重啊，什么都重哈、哦，就是福报不够哈、哦、啊。其实今天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三宝哈、哦，其实真的根性在下列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只要你愿意真正的相信啊、哦，升起清净的信心，佛都会救度哦。所以在这个。有一个这个故事，有一个故事，一个典故，藏传的一个这个修行人，我过去看的，就是这个呢，因为在西藏的这个地方呢，对他们来讲，从小孩子啊，孩子在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佛法的时候，就会念Om Mani Padme Hum了，就在念大字六字大明咒，然后小孩子就这个在绕这个转经轮，有没有小小只的啊？所以变成说他佛教的信仰变成他这个文化中的一部分、哦、变成他文化中的一部分。那曾经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老农夫啊、哦、老农夫他就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就是有些人啊，他一生中呢要去这个朝圣、哦、要去这个拉萨，去哪个这个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个这么这个四大名山啊、哦、或者是印度，他们就是他们的圣地、哦、就在拉萨，或者他去哪一个寺院，哪尊这个佛像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庄严，他们去那边朝拜。那有一天呢，这个老农夫呢，就是也是想说，那他也应该要去朝拜佛。这个佛叫觉，因为这个他们的音叫觉窝嘛，我这不是讲得很标准啊，差不多这样的音啊。他们这个佛叫觉窝嘛，就是觉者的意思。去这个要朝拜这个觉窝佛嘛，哈，就他去了之后呢，因为这个走了很长的路，我们知道以前都是这个行脚的，很长的路哦，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佛啊，到了大殿看到佛这么庄严在那，心里实在太高兴了，非常的欢喜。礼拜佛之后啊，就想说他这个因为这个老农夫都是这个穷苦嘛，哦，穷苦，所以他这个。一路上啊，他这个鞋子啊，这个走得也很累的哈、哦，所以把他这个鞋子呢，哈、哦，就拿起来，哦，拿起来呢，就想说，这个鞋子对他来讲蛮重要的哈、哦，因为这穷人呢、啊，一双鞋很重要，就放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佛他都是禅定的嘛，放在他的手上说，请这个佛替他来看管一下，哦，把他就是真实的当作就是佛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很多大德说。欸、我们礼佛的时候，你要把佛当着你这尊，不管是泥塑木雕的，或者是就是即使是这个彩绘的画的，你都要把它当成真佛。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听起来觉得容易啊，就听起来就是很轻易听，不是觉得容易，轻的很轻易，可是我们几个人做到， 很不容易嘛。哦，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成真的佛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就是你看真的佛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言语就不一样哦，那也不会说拜一拜跟旁边讲说赶快接电话啦哈、哦，那佛在你面前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嘛哈、哦，然后不然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可以边做不能边做事边礼佛，你是怎么可能说是真的把它当做 一尊佛嘛、哦、所以其实说的轻易，可是做的真的很困难。那像这个老农夫那个心哦很踏实，他就是真的把它当做说就是这一尊佛，佛像就代表这个佛，所以他就把他的宝贝的鞋子，其实别人看起来又臭又烂的这个旧鞋子，就放在这个佛的这个手上，请这个觉悟佛帮我照管一下，因为呢他太欢喜了，终于这个到了这个圣地，就开始要绕佛，因为这个佛很大，在这个大殿绕啊绕，然后又很饿，因为这个行脚这么久了，又看到很多贡品，又觉得说因为心思单纯了、啊、就想佛实在对他太好了，我知道他远地来朝拜，还准备那么多食物要给他吃，就开始吃了起来。吃完之后就唉，在吃饱喝足很高兴，开始绕了，绕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结果呢心里非常的愉快，然后还跟这个佛讲说，你都就是说他这么热诚款待他，以后他也一定要请佛到他家去给他接受款待哦。那在他这个绕了一圈又一圈的这个绕佛的时候啊，这管理员出来了、哦、管理员是一个这个老比丘哦，看到眼前的状况真是快要气坏了哈、哦、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那个老农夫，看到这个眼前状况说什么佛的贡品已经被杯盘狼藉一样的，像这个被老鼠侵袭过也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居然还有人把一个这个臭烂的鞋子放在佛的手上，实在是太离谱了，大发雷霆啊！正在想说到底是谁做的好事，就看到那个心满意足的农夫就捞过来了。这下就原来就是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他，就正准备把他痛打一顿的时候，他把他抓过来，非常的暴跳，非常的气愤。哎，结果这时候佛像开口了，就跟他讲说，跟这个比丘讲，老比丘讲说。就是说不要侵犯他，他是我的好朋友、哦、那这个比丘看了他在这个手这个顾大殿顾了这么多年，从来也没有看过佛像说话，怎么会这样，赶快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显圣的嘛、哦、但是这个老农夫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佛是我的知心好友、哦、对我这么的款待、哦、所以就是留着那个老比丘呢在那边这个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这个老农夫呢就很高兴的哈，就是朝拜完后来回去。这个后面的故事就是，其实后来这个老比丘他回去之后津津乐道，跟他的这个太太啊讲啊，家人讲啊，说这个佛实在好啊，怎么样的款待他、啊，怎么样请他吃饭啊，然后他帮他这个顾鞋子，他觉得他这一次朝圣事情非常的这个欢喜哦。然后他也跟家人讲说，他呢已经都跟佛讲好了，要约佛来家里这个受他的供养。那当然后来呢也是这个到最后这个佛居然在他家的这个池，就是这个水池里面的，就是显现，然后他把他这个拉起来哦。那当然佛没有变，就是没有变，他没有变成这个真的人形来吃饭，可是这老农夫就已经觉得跟这个佛心心相印，就觉得说佛已经来应他的约了哦。这是心思单纯，你可以说他心性单纯到这样子，其实就是已经跟这个清净心相应了，所以对佛是纯然的信心啊，他就看到这个佛像真的如见佛一样，所以他真实的这种心去对待佛的时候，佛就给你这样的感应。所以我们这个就知道说，你即使这个我们不是什么，不是说你什么根基，就是我们这个心啊越沉啊，越这个越纯净的心，越这个越好，越清净的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说信心的体性是清净嘛，清净为性啊，你这个信心越大，这个就跟这个清净心越相应。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您讲的那个去参拜那或者设立，是不是最近那个信愿法师有在南京那边什么阿育王佛骨舍利出？
应该不是，因为对，因为阿育王寺的那个舍利是佛的真身舍利，然后那已经很多年了， 您说的那个，哎，星云大师他这个是最近的事吗？
对，前两个礼拜，就您出国。
应该不是同，应该是他们就是借的。那那个阿育王寺的，他是常设在那里的。因为为什么会去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舍利啊，哦，舍利，大部分、绝大部分的我们目前的看的都是分身舍利，就是在长出来的舍利。那佛的真身舍利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就是只有这么几个地方而已，所以他就是特别殊胜，大部分我们都能够去看啊，是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我们去看的一个师兄，他因为他同就是不同的方向，刚好一个是天童寺，然后一个是这个阿育王寺，他们刚好是不同方向。他在那边住很多年，就去天童寺很多次，可是阿育王寺没有去过。然后听到我们去看佛舍利，很难想象，说就这么大。你们就为了这个来？我说哎呀，对，他难想象，因为他还不是还没有入三宝之门嘛。那因为天童寺他外面都是，卖就是市集这样子，很热闹。像我们现在的人吼，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都说要行善嘛，可是有时候行善也是需要勇气，有没有觉得？你不要说学佛，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做善哦，也都去拍谁？你甚至要去布施一个就是行乞的人。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要去帮助一个你看他明明就需要帮助的人，都怕会被拒绝。那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有时候要供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我的东西好像不够好哦，好像不够多，人家那个寺院的师父上百人啊，这一罐牛奶哦，一罐这个雅培怎么够吃？其实没有关系，除非他真的说他东西太多，那他说他真的不能受用，或者我们道场没有喝牛奶，那他我们就是也不用觉得说尴尬不好意思，因为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供养的心啊。对，因为其实齁，我们的那个不好意思也是因为这个跟我执有关系。像我们有的时候齁，就是会很多事情会害羞啊，会不好意思，那我们要想办法去打破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行善的一种障碍。然后他也会其实也是因为我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己放看淡一点哦，就是被拒绝哎没关系嘛，拒绝那就知道说他可能下次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就不适合拿来这边，因为他们不受用，没有受用，或者他们东西已经太多了，那可能去供养其他的地方。不会啊，他不是你，如果拿金钱帮助他，他当然就是看你是施舍他还是说借他。那他先用这个金钱，就是等于先就是缓和他现在的这个困难，其实是应该的哦。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讲说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就是。跟他就是聊天啊，或者是说谈话的时候，可以让他知道一些，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困苦的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怎么样哦。有的他没有布施，有的可能是他过去有这个投导的这个因缘啊，就是都是就是说他本身自己就是跟谦跟贪都是有关系的。对，因为贪你说投导的话，都是从这个贪来的嘛。那你在牵，你就是不舍嘛。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鼓励他做善，多做布施。其实哦，如果说愿意做的话，你真的再穷的人都还可以，就是做善，还是可以累积功德。以前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妇女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教育很重要。可家里这么穷怎么办？我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将来有这个足够的福报，遇到好的老师，能够得到教育。他甚至可以，家里已经那么穷，可他甚至他就是每次就是煮饭之前哦，就拿少许的米起来，他积少成多到一个程度，他就拿去布施，他就拿去布。其实他每天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孩子后来也是得到很好的成就。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别人帮助的时候，除了说解决他线下的这个困难的时候，最好还是可以就是说教他如何去解决他线下的这个烦恼。就他的因就是在他自己不肯布施，过去可能没有布施嘛，或者他过去可能侵占别人或偷盗别人，可能都有 哦，那我们要想办法，就是让他可以解决他自己这个线下问题的这个因，从因下手，他才能够就近解决。因为你现在借他，或者是说，就是说给他用，可是他如果他这个因没有解决的话，他始终都还是要面临贫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是用这个做一个管道，一方面疏解他的线下的困难，然后一方面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去把这个佛法的这个业果的道理让他知道。因为因果他是一定是不爽的嘛，如果说不是你这一辈子还他过去的宿债，就是他未来要还你，就是这因果他自己会运作，其实我们也就不用去担心，因为总没有吃亏的。其实天下的事情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过去我们一定是六道都跑，都是全部都跑过，未来如果说没有解脱，可能也都还是要再跑过，都是这样子。就是生沉沉浮浮，如果说可以体会到这个众生的苦的话，真的是都看不下去。因为在经中，就像释迦佛啊，他在这一世的这个化现是80岁嘛，那他们也都是佛，他本来就是在这个长吉光的境界里面不动摇的，那是他的这个法性。可是他的这在他自信里面是这样子的，他的法身是这样，但是他化现来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就是要度化众生，他就是要跟这个众生有所互动，所以也会显现有这个寿命的这个寿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经中上面看到的都是佛来世间应化的，对，才会有说是他在这个，就是他那时候的人的这个大概就是他那个寿量是多少。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说这个，你说这样像那个万佛经好了，它里面有很多同名的啊，有一些名字还同名的频率非常高，那其实因为跟他本身的这个就是德啊本身的德跟他修持的法门都是有相关的。就是像释迦佛他是能人寂寞嘛，哦，那他是相应于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就是躁动又这个比较嗔恨心比较强，所以他相应来这个世间，他叫释迦牟尼佛。可是他到别的世界去化现的时候，他可能不叫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一方面是他显现他本身一直修德的他的这个那个德行的部分，一方面跟他来应化的那个世间的众生有相关，所以他同名是。是无可厚非的，同名的佛不见得是同一尊佛，可是不同名的佛也不见得是不同一尊佛，哎，不一定，有些地方他没有三恶道，有些地方他没有女人，我们在地藏经里面都有看到，有些地方他是清净的佛土的话，是他甚至只有大乘的菩萨，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清净的这个地，就是佛土的话，净土的话，它就没有我们这样的这个区分。那我们这边是有善道，有恶道。如果就福报来讲，是可以这么说啦。可是这个是就这个粗的来说，因为你我们讲过说，这个恶鬼道它也是有这个有福利的，福报力的，就是他后面还会介绍天道嘛。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别，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神啊，好像一般我们民间所祭拜的，他可能有属于是天人的天界的，我们可以叫他叫天神，那他如果是鬼道的，我们可以叫他叫鬼神。就是他其实在我们一般这个祭祀里面，像比如说那个城隍啊，还有就是土地公啊，他算是鬼道的。那如果说像第四天，我们说玉皇大帝那一种，他就是属于天道的。对，在天界里面也有贫乏的，就是隐业跟满业的不同嘛。隐业就是你虽然就是你的引导你投生的那个业是投生到善去，可是你本身满业的这个福报不够，所以其实人中就有，可以人中可以看到六道嘛。人中里面就是有些人大富大贵，我们说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有些人他就是怎么努力啊，就是 都还是很贫乏、啊。还有这个白板哈、哦，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介绍佛的三十二相的这个地方嘛，哈、哦，像168页这边，因为它有一些哈、哦，就是它是一句话是有两个相，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就是一句有两个相的标出来，那各位就其他就直接这样子顺着标下去，就是刚好有三十二相。不然用讲的哦，这样子很难对。那比如说像这个168页第二行啊，哦，行二就是第二四项的第二行，第二行的这个第三句根广深红直，那根广是一个项哦，第七，然后深红直是第八哦，那后面然后168页的这个最后一行的第一句皮金色。细薄，那皮金色是一个相，然后细薄是一个相。那169的第二行的第一句，薄圆石相风，哦，薄圆石相风就是薄圆石是一个相，然后相风是一个相。然后第二行的第二句，舌广长泛音，哦，舌广长是一个相，然后泛音是一个相。然后再跳一个下面那一句，齿洁白平齐，是齿洁白是一个相，平齐是一个相。那第三行这边的第三句，干木牛王节，干木是一个相，牛王节是一个相。因为我们到时候说的时候会直接从这个它后面我们看到长行的这个地方，因为它前面就是169页的这个长行的，它是讲它的这个夜因哦，就是它三十二相的夜因。那前面这个偈子呢，它是讲它的相的这个名称哦。我们到时候会直接讲这个夜因了，不会这样子去对哦，这样子对会很乱。所以各位就是因为它的夜因就一句话，就是一个句点是一个相哦，就很好分。那你们就是就我们就直接看那里，那前面的这个偈子就是我们就。照这个你们其他的就照这个给它标下来，刚好就是32个，然后再要对再去对，这样才不会乱，不然前面又看后面这样对照会很乱。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像有些人啊，他来可能就是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啦，他们可能会卖口香糖或卖什么花或卖什么那些小东西，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比较困难的人他们会卖那些小东西，那可能比平常卖的贵一点。那基本上像我们行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就是在这个三十二相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尽量呢，如果主动呢来求这个施的人，我们尽量就是或多或少要给他一点帮助，这样才不会违逆这个菩萨的这个大悲心。菩萨他第一个摄受众生的，我们说四摄法第一个就是布施，所以我们即使被骗也要布施，就是跟他结一个缘。我们说这个佛他有三不能，无缘不能度，第一个你们要有缘，要有缘，我们现在发了这个心之后我没有缘，我怎么去帮助他呢？虽然我可能花个20块买一条这个口香糖，哦，当然只要跟他结过缘也不用，因为可能我每天都在那边下车，我总不能每天都去买一个口香糖，那我到最后可能可以开店，哦，因为我们又不吃，就是你有跟他结过缘，就是就 OK。那我们就是对于常常有时候来求我们的，我们有时候虽然是知道说这个不，这个就是说，甚至他是来骗我们的，有些这个菩萨他也是，就是说还是会跟他结缘，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如果他做的是这个不法的，他以这个欺骗为这个谋他的生计的话，那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们随顺他会造成说他一直以这种方式去做，就是说不正当的一种方式去谋求他的生计，其实这个就你会跟他沾染有一定的共业，那我们就是还要去衡量。可是我们尽量不要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拿到我们面前都要去思考一下，那这样其实串习我们的疑心啦，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看得出来说他有困难的然后主动前来的，我们尽量不要拒绝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这样也是培不但是我们跟他结缘，然后也是培养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心量跟慈悲心，然后也不违逆我们的这个菩提誓愿。一般就是 不冲突啊，不冲突，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当作说是这个他的业障现前。像如果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高僧，我们说他是就是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老前辈来讲的话，我们的立场，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菩萨的视线。就像说佛陀他在晚年的时候也会有背痛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常情去看，我们会觉得说，既然佛是大，就是慈悲圆满、智慧圆满，各方面条件都最好，为什么还会有背痛？他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有一些种种疾病视线？其实就是视线，就是菩萨他视线给我们说，这个业果他是不爽的哦。那他视线这样子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即使念佛哦，念到有功夫了，我们还是能够就是像这些祖师大德大菩萨一样，能够对于就是我们该受的业报业果都能够安然的忍受，因为他们都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对，然后大部分这种状况，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他不只是身体不好，甚至还得癌症，还好几个癌，然后还在医院急救、电击干嘛，搞了半天往生的哦。可是这样，我们一样还是把它当作是菩萨视线，在我们的角度是始终是把它当作菩萨视线。那在这个大德他本身的角度，他可能是，我们就不去揣测他的角度，但是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其实，我念佛这么多年，已经都觉得说自己真的这个信心也有，体会也有，然后这些有一些这个逆境，比如说身体上的困难啊，病就是一些病苦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般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是把它当作这个，把它这个业报消掉，它不见得。因为业障现前，他可能通常是就是说一个造恶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字眼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一个那个造恶的那种情况。可是我们就是把旧业消掉，因为我们在这个在止观的这个教授里面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精进修行的时候，宿世的这个障碍也会迅速的现前，因为他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跟程度已经足够去抵挡这样的一个障碍，在我们修行之前，我们的身心的堪能性是不足够的，所以他不会现前，因为他现前我们一定会被打败嘛。那现在因为我们修行的已经有功了哦，他现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堪能性，虽然我们在外边人看起来我们可能哎点不离三十年嘛是变细呀齁嘛是些什么感哦嘛是安的细呀，可是其实在他真正修行有成绩的人，他知道说他夜宵了就是他成就的时候了，因为他的修行他还是那事实还要再修行，还要再来度众啊，这些修行跟度众的障碍就清掉了。对啊，是迅速的清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身的境界跟外人看不一样。那我们看这些大德也是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视线，对我们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典范啊，典范来看。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